三口那些，然后再去买。那最主要我们在做低温多晶体的低温多晶体的设备哈，那时候是跟那个红宝的红宝的那个食品日本医院，也是他们在投入的，他们做市场做低温多晶体的设备。那回台湾之后就先去跑去做台特立方店，然后过了四个月就跑到汉城去。那汉城去做了几年之后，就在西双版纳跑，然后又回到台特立方店。
不要买这种。
那我今天主要的题目是讲职业。那其实，是蛮广的，那也应该是累积了有八年，在这方面的有一些跟战争理论的一个那我们今天有那个四大主题哈，一个是现在的平面显示器，然后平面显示器技术，第三个我们讲一下 EMLCD 制造，第四个我们讲未来的技术哈。那这个图应该以前有看过，以前没看过。这个是今年在那个波士顿的那个 SIG 展哈，做出来的，这是102寸的那个 PPT 啊，这是三重版的，没错的。
这说明它真实。
然后这份是81寸啊，81寸的 TFT 也是三重的。那目前他们的目前是技术上好像是最大了。那不过今年10月19号在横滨的 LCD PDP 展会不会有更大的？那我们拭目以待啊。那现在这个 TFT-LCD 跟 PDP 这一块啊，早期的分类就是说 PDP 应该是做电视啊，那 LCD 大概做电视跟 monitor 下的东西。那电视以 LCD 而言，大概是规划大概顶多40寸以下啊。可是现在的动车这种研发的技术看起来，他们配合到他们现在已经决定要盖第二座替代厂，所以这个是他们要。几乎这个市场他们想全部吃，所以四十寸以上他们觉得也会有很大的市场，所以他们除了跟神众啊不跟Sony合盖了一个替代厂之外，现在又自己又独资又盖了另外一个替代厂。那我们第二个我们讲平面显示器的技术，其实这张图是基本上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显示器的那个技术。那我们从这横轴来看，这是尺寸哈。那纵轴的话就是解析度哈。那我们从解析度从 VGA 说起 ，VGA 基本上是480×640，然后它的四分之一热除以二就是320×240。那往上推就是 SVGA， 下面是它的解析度 8GA 48GA 4NCA 4NCA。 好，那这么大的一个从到100寸到这么解析度涵盖了这么多的显示器的应用，那基本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都是 LCD 的天下。那我们在最仔细来讲啊，目前有一个新型的显示器，就是电子纸啊，一个发明产生的电子纸。那这个电子纸基本上是一个 low power 跟 low 的产品啊，低消耗功率跟低解析度。那这部分的技术目前啊是用酸稳态的啊，像胆固醇、液晶啊之类的 LCD 啊。那第二个是 电容显示器，第三个是用 MEMS 啊，就是用微机电，微机电的技术来做啊。那这一块的尺寸哈，是主要是啊低 power， 但是它的解析度也够低啊，所以它也就是低 power， 但是它的尺寸分布范围会从很小到很大啊，到很大，所以这个涵盖的范围啊，对。那这块 LCD 这块可能算的姿态哈，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有强而有力哈。啊，但是除了这一块之外哈 ，LCD 是算有其他的蛮有强大的那个，包括 PDA 或者是好、啊，或者是手机的面板哈、啊，哦、啊、LCD 这一块哈、啊，那当然希望 OLED 能够加速起来哈、啊。然后呢，车用的也是 LCD 哦、啊，那 OLED 只是一点点哈、啊、，OLED 只是像一些车用仪表板哈、啊，那个仪表仪表板之类的。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笔记本电脑、哦、那基本上尺寸的范围大概8.9寸到目前最大是到17寸啊，是、哦、17寸。然后呢，再来就是 monitor， 那 monitor 的话目前大概有15寸一寸以上的啊、哦，到目前最大的是我们目前市面上最大是19寸啊。哦那在解析度而言哈，在解析度而言哈 ，Notebook 最高哈到 Notebook 最高目前我们所知道是 USB-C A 哈，那 Monitor 的话当然是更高了哈。那像这个 USB-C A 基本上是给一些医疗用的那个显示器哈啊，那基本上还是绕在 XDA、SuperXDA 跟 UXDA 这个范围啊。那其实这一块其实是已经很稳定了，然后。TFT 不管是低温多晶系或者是 Amorphous TFT 啊，现在是在竞争这一块啊，这一块。那在同时哈 ，HBM 啊也渐渐的啊也渐渐的消退啊。那以目前全世界的这些 TFT 的工厂的产能而言啊，这些基本上都已经是满足了这些的需求啊，所以今年的那个去年底到今年的产能啊还会。还会那这块的话，如果没有未来的这块来填补这块的那个的产能的话，基本上你们还是可以拿到蛮便宜的显示器啊。那当然这块也是渐渐的浮现上来哈、啊，浮现上来，那就是电视这一块，电视这一块。那、啊、电视这一块的范围蛮大的啊，从小的那种小量电视到很大的。我们当然就做那个100英寸，或者是投影式。那基本上这边就分成三块，一个就是直接看的啊，直接看的啊，反正就是，另外一个是背头的，一个是前头啊。那背头、前头当然是啊，有 LCD 啦，还有 DMD 哈 啊，那个德州仪器的那个微机电，还有 LCOS 啊。虽然 LCOS 现在的状况比较不是那么明朗化啊，因为有。科技股跟 Intel 的科技大厂啊，相继退出去了，但是基本上还是台湾还是有蛮多人在做。那其实最大的竞争哈啊，最大的竞争会是将来会是这一块啊，的直接看。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LCD 跟 PDD 啊的那个比赛哈。那目前这两块的那种尺寸范围啊，基本上都还没有达到竞争的状况，因为。PDD 的基础的尺寸大概都是42寸以上，好，那 LCD 现在目前因为承受的替代厂商在好，所以大尺寸的并没有太多的产出，那基于的话都是大部分都是6代厂，那6代厂的对 PDD 规格是到37到40寸，所以这块基本上 LCD 跟 PDD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竞争，不过。7代啊，7.5代哈、啊，就像 AU 有已经投入7.5代了，然后价格也投到8代哈、啊，那 LG 也是哈、啊，那这些状况，如果到7代的话，这块势必要有一个很大的竞争跟冲击哈，所以 PDP 也是很急的说往上推哈、啊，但是哈、啊。这两块 LCD 跟 PDD 的最大差异是 PDD 目前如果你40几寸，它是做不到高级那个 HDTV 的 format， 这一块是它的最大的 不可以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有烙印的问题，还有那个那菜哦，比 LCD 大概少三分之一以上这块的问题。不过这块的问题，将来PDP 的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那 LCD 的品质是不是能够赶得上 CRT 的品质？这个目前大家都比较看重。那所以以我们目前来看哈，我们讲 LCD 的这块产业是目前我们台湾的最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台湾已经好像没有 PDP 了，因为那个台塑光电好像已经不做，然后华映也跑到大陆去找合作对象，因为好像一年华映的 PDP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 number 记错了，是不是记错？那会有这个，然后去年好像亏了70几亿元啊，我不知道这个有点，我在的时候是一个月还没大量产，一个月亏7000万。那我们为什么会来这么注重 LCD？ 那这个东西这东西是 LCD 从大小都已经展现它的能力哈。那我们当然以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而言，我们的希望就是说每个房间要有一个显示器啊，然后呢每个东西都是要有 video 啊 video， 然后用无线通讯的东西，那这里面包含了 video intercom 还有 video phone 还有 mix 这些东西啊。那举例而言，就是说像类似厨房的这个例子，那以前大概两三年前也有人在推了哈，但不过推的不是很成功哈。那目前而言又似乎又回来，这人类举例就是说，未来的冰箱就是一个显，里面有白的显示器，里面记忆了你所有的里面的储存的东西，那没有东西拿出一样东西就可以直接用 panel 直接按，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数量在减少，然后呢这个显示器也可以拔下来啊，到里面就是把你要做什么菜的线有线的指导的内容，注意在就直接在锅好锅，然后你就一边看一边写。那如果你到了学了都会的时候，你就当做电视来看，那就是一个观念哈。那第二篇的 LCD 我们知道哈，我们大家都耳朵你讲大概有四大技术，目前有四大技术，一个是 Amorphous 系统，就是非晶系统，然后呢然后再来是 Poly 再来第三个就是 Liquid Crystal， 在坐在这一款 CWave 上，那我们称为 LCOS， 那这个全名叫做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 然后最后一个是 Organic GAP， 就是有机的 GAP。 那为什么这边都没有讲被动的哈？那目前我们讲这个那我们全部都是讲主动的啊。那这四种 PFP 还加上早期一些公司像 Apple 然后他们用的先进 Dial 的方式来说，那目前这一块也挺多是用在手机上，那大的没有，所以大部分的从小到大的面板基本上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市场这四种 PSD。 那目前以 Evolvers 占的最多以 Evolvers 占的最多，然后 Poly 的话基本上是做一些投影机还有中小尺寸，那目前像 PDA 啊或者是做到机基本上都是这个的市场，当然大有大到那个 Toshiba 的那种4.4寸的 notebook 或者是到12.1寸，甚至他们也做到15寸，不过15寸毕竟还是没办法跟 Amorphous 这块来竞争。然后呢 Liquid Crystal 所以这种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说基本上它可以把一些系统的晶片先做在低空微粉上，然后上面再埋一层那个TFT 的 类就是做 TFT 的 那个 Activated 的处理器，然后来重置。但是这种最大的差异，它是因为 Silicon 它本身是一个非透明的，所以它必须用反射。那反射是当然，这个时候一边必须穿透过光线必须穿过一边的反射，所以里面的一边的晶体就变成。那这一块我并没有做很大的差别。那当然大家的诉求就是说用这一块来做都很便宜，不过是因为相继是英特尔跟飞利浦相继推出说这一块的未来性是不是也蛮大的。然后我们最后讨论的是一个 organic TFT， 就是有机的薄膜电晶体。为什么需要做有机？大家的观念都是用硬的嘛，用硬的这是关键。那其实以玻璃而言不需要用硬的，因为玻璃至少可以承受到500多度，所以我们直接用承受面都可以做然后如果考虑到成本或是一些机械技术而言，甚至未来的一些 flexible 技术，就是主要是机长的那种像我们讲一些工程或是电子这一块的显示器的话，我们可以使用给你的 TFT 这一块，似乎大家都不得不做研究，因为这两种的 TFT 都需要在真空下沉淀，再怎么讲都可能没办法。那玻璃厂商甚至有想做可挠式的，就是比较软的那种，把玻璃弄得很薄很薄，那就是一个很弯曲的。不过玻璃毕竟还是有脆性，所以说基本上，粽子它可以做，但是在TFT 的制作过程需要太多高温跟狂光，还有那个真空下，这一块就不是那么，反而是用硬的这一块，就是感觉要有那个有未来性。那现在世界的全世界像美国啦、日本也全部发展，然后配套的都是用英特尔的方式用英特尔的方式在做。那目前它的 N 跟 P 的 mobility 有些跟 Amorphous 的，就是它的电子的移动力基本上也是已经跟 Amorphous 基本上一样，但是制造良率的问题目前都是大家还在那 TFT 这一块TFT 这一块基本上有分两种那个市场一个是 replacement market 就是取代的前期的 CRT 像 monitor 啦 projector 这一块，还有未来的 TV 这一块那为什么这边大家会看好 TV 啊？你知道我们一年的 TV 总共取代性的跟那个什么的总共有1亿5千台，1亿5千台被盖起做600台，几乎是30座，如果全部取代的话是30座六百场，所以大家心里的状况就是说，觉得这一块应该是说，如果这一块技术真的是没问题，而且市场也来临的话，基本上这些 TFT 厂就跟早期我们1995年的时候，第一任就跟第一任在开银行一样就一直一堆钱就一直进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要觉得是一直要台湾这些两只老虎三只小猫后面三只小猫一直盯着这主要是要看这个 TV 的这一块，但是这一块感觉上是看得到是吃得到目前大家都有一大堆的疑问大家疑问。然后第二种是 creative 的 market creative 的 market 就是说不是因为要取代这个东西，而是他自己本身 display 的那种能力，他体验出这么多的市场。一个是 micro display， micro display 就是像一些台中显示器啦，还有一些 projector 这些显示器，像 DMD 啊，这些都是那手机是一个目前位居
数量而言是最大的啊，数量而言。然后呢，那个以产能，以它的每年的生产额，它是比应该海底风力可还要大、啊。然后 PDN 啊，是很多因素啊。还有呢，导航系统，还有车上的，现在几乎是每部车子都会有几乎会有显示器啊。不管旧的可以去装啊，然后笔记本电脑啊，笔记本电脑，然后一些可替代品的一些仪器，大部分都是像医疗啊之类的啊。那这个值得一提的是 Notebook 哈，早期的那个 TFT-LCD 最主要的就是要那个过程 Notebook。那这个是有历史性的哈，因为美国断掉了所有 PC 的一些方式嘛，包括 CPU 啊之类的。那日本人在早期在富士通尔也一直想推 CPU 嘛，但是一直不成功嘛，所以最后他们就来弄另外一个 idea， 就是要做早期是说是做成西上型的电脑，那时候呢也蛮重的，但是毕竟搬得动哦，不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桌上的电脑那么笨重，然后。早期从第一代、第二代的技术哈，一直都还没有突破，直到第三代在1995年的时候，就是那个 IBM 跟 Toshiba 合作的那个雅虎野洲的厂哦，他们开出了很好的良率出来之后，哦，才渐渐的踏入笔记本电脑，那时候是可以做10.4寸跟12.1寸哈，那因此。真正的 TFT 元年，应该我们大家的说法是应该是在1995年后，应该是1995、1996、1997这个位置。那台湾这个时候也看到这块的市场，那举例而言，就像说，联电投资的联友，它本身，在台湾在1993年、92年、92年就成立了，不过。就是 cooking 了很久，那一直都不肯投，直到九六年，那最主要是 notebook， 当时候的想法是只是解决 notebook， 根本没想到但是因为。Notebook 的不断的变大，从1.4、12.1、13.3、14.1到15到17，然后呢，大家可能越投越糟糕，所以变得不得不往 Monitor 来突破，往 Monitor 来突破。那 Monitor 就是从15、17、19，然后一直往上拉，也投资了很多钱，糟糕，又跟基瑞一样，又到那个商城。然后就大家开始看 TV， 其实以一晶的技术脑袋，其实不太适合做动画的东西嘛，因为一晶的那个方式太有问题。那直到这些技术渐渐的有一大堆技术解决了，大家才对 LCD TV 这一块的技术有很大的。那这些我们这个图哈，我想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已经是都可以背了哈，大家可以背。那基本上 TFT LCD 基本上就是两片玻璃夹的一个光学元件，那再利用那个 moderator 的两个 provider 上下两个 provider 来做那个。那如果没有液晶这一块。来做，基本上是达不到它的威胁嘛，因为你可以从两片的 provider 把它垂直跟平行来看，就会有暗跟亮的，但是中间你可以得到一些颜色就是不同的威胁，但是这一块就很难控制。那如果是说用 PFT 当作输可以起来输入电压来控制，从躺着到站着这个过程就产生一大堆威胁，那这个从躺着到站起来的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些光学元件最近 线性偏极化，另一个头来一起变成circle 或者是一粒的那个椭圆后有组的那个东西，让某些光可以自动转上去。那基本上大概是利用的。那反射立方片基本上就是变成，就是说它为了制造色彩所创造出来的那目前这一块也渐渐的整合到下面那我们就不用再那液体基本上液体基本上可以把气大块它液体就是这块玻璃那我们这个在玻璃基本做成液体然后有一个透明的反射膜这样然后呢反射立方片就是这一块反射立方片就是这一块玻璃那这边做的反射立方片那贝尔制程就是把这一层跟这一层的那种配料膜弄上去，把金弄进来，然后把杯子杯子把它顶住这个控制这个那个液晶的这个变成这个膜，然后这样整个就是这个。然后呢，模组制程就是把这个集中 IC， 因为其他的送进来，把这个集中 IC 把它集中弄上去。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那 TFT 这一块基本上它有什么好处它有这么多好处当然也有缺点。那它好处就是说它的画质很好画质很好。然后呢，它有你要做多小，你要做这种。解析度跟做这种尺寸，因为是用黄光技术，那基本上解析度你可以做很小，然后呢，再你可以接了，可以接。那目前早期的话，我们的那个 TFT 的曝光机是用 laser 的方式，一块一块这样连起来，那里面就是会有接的地方通常，因为人的眼睛很 sensitive， 所以接的地方通常会看出一些怪怪的东西，那我们叫糜烂，那现在那块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在生产上发现它不是很效应，所以现实是说，不能是现在是弄一个很大块的光罩，很大块光罩直接走，那我们称为叫做正面反射。那基本上那个解析度基本上都可以做到3 micron 以上的3 micron 左右的水准，所以解析度因为。我们现在每个画素以我们现在的notebook 在重点最高的也基本上都有大概有100 micron 的那个块的产生那个排列组合。那它很轻它很轻也很薄，然后相对而言比 CRT 比较低的 power。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台湾为什么这一块可以起来这么快？主要是有 IC 工业的人才所以早期我们在工业界的时候，我们是蛮多的人才都是来自那个半导体就是说在半导体捞了一票就跑到那个 TFT 来捞一票。有些人确实是有赚到，有些人是没有但是因为早期台湾有 IC 工业，所以 TFT 的这块技术所以早期的弱点是在。液晶光学那一块的感觉，然后呢，它有很广的那种。第三个，它背上在 IC 的那个工业上，所以它快速的可以降低成本，因为量一放大，量一放大是。不过这块的问题就渐渐浮现出来，5代厂确实有那个降价的效果，6代、7代以上，6代以上大家发现好像没有太大的明显效果，所以整个。成本的压力就来了。那大家有这样大的压力，就开始往内部下，所以大家开始要研发新的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早期的话，我们的观念认为说， 你的玻璃尺寸放大，哦，你的成本就降低嘛。那那块的话，确实是在不在场，不在场的很好这样，所以华映准备在后又要盖不在场，所以外面先生说盖替代，其实内部是规划不在，他可能盖个替代小小的量，然后其实他还是里面放，就跟那个友达的那个六代厂一样。那友达六代厂那个是有一大堆扑朔迷你的说法，不过这个外面的人说法是拿不到厂里的六代的玻璃，所以他不得不要把本来是规划160K 的那个厂，一个月16万片，结果后来就100K 的六代，然后6K 的那个一代。不过这个考虑点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在场的扩散的能力，还是真的是拿不到康宁的玻璃，拿不到康宁的玻璃？因为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存在，就是说早期康宁跟阿萨里的玻璃啊，因为目前第二批的两大玻璃供应商，一个阿萨里，一个是康宁啊。好，康宁是不用磨，阿萨里是要磨。好，那六代的话，你要磨用什么磨？用 CMP 的那个大的那个技术，那 CMP 的那个技术就不见得磨得好，哦，所以他们才的问题。这个里面也扯到那个投放的，他要去很清楚，投放的彩色光组也需要磨，所以大家的推理说，哎，这个尺寸在放大的时候，就是不得了，所以内容这东西我们只是额外的说，这是大家看好赛，看好赛。不过比赛的话，因为它只能做到30K，所以如果要重新一定可以算对。那我们现在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问题。那现在里面有扯到包含商品两个，还有价格。其实最重要的是 TV 的动画的。那我们后面会讲，然后第二个亮的时候啊，亮的时候的环境呢，所以我们在户外看不到那个，看不到大型的手机嘛。好，手机的面板呢，确实是有反射式的，好，是有反射式，但是大型的手机在户外真的没有。然后要做成大电视哈的能力或者 notebook 的能力。低温脱氢器的雷射系统啊，没有啊。我们知道雷射本身的光，雷射所制造出来的低温脱氢器嘛，就是 LTPS 低温脱氢器主要的功能是要取代 AMOLED， 因为它可以把一些 driver 弄进去啊。但是实际上啊，它的成本还是比 AMOLED 高的，原因是它的光照本身就会到8-9道，纵使你用 PMOS 的技术制造光照，但是你的设备的核心成本还是比它高，然后第二个，我要做搭配 OLED 的 LTPS 也没办法做很大面积，所以谁能够解决这一块，谁就能够。因为将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还是会走到 System Display Panel 的位，但是这一块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永远都是 AMOLED 的天下。而且我们知道嘛，哈，因为像为什么 TFT 会有这么大快速的进展，是因为全世界太多的钱跟人力都投入在这里面嘛，相对于 PPT， 所以 TFT 的人才跟金钱都不配嘛，所以它推的速度比较快，啊，它推的速度比较快。那低温多晶体哈，低温多晶体，它基本上啊，早期我在美国的时候最早是做这个设备，但是早因为还没有起来，直到现在还没有起来。虽然红宝做的还不错啊，但是毕竟还是没办法达到大面板。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雷射的问题。其实最后是叫做成本的问题。那那我们讲到那个 TFT 啊，讲到那个 TFT LTP， 那我们来看各种其他的一些技术哈。那基本上啊，显示器 爵士地啊、哦，有基本上有两首，是一个是伊丽莎白的，一个是那伊丽莎白的哈、哦。那伊丽莎白的伊丽莎白基本上是分成三大类哈，啊、哦哦，就是用光来用光来刺激产生光的，就是 GDP 嘛，然后用电子电动来注入的，就是欧雷哦，欧雷这种，然后再来是用电子束来产生光的，就像 CRT 或 LED 这三种。那第二种就是属于不自发光的，那基本上我们称为叫做 photo modulator 啊，那这个是利用折射、反射跟可来温水的天体化这东西，它 LCD 好就算了。那反射的话，像 TNT 啦、电泳显示器，那我们下面这个图啊、哦，我们整理出来哈、哦、啊，这些有十种我们最常看到的显示器哈、哦、啊，最常看到的显示器哈、哦，电浆显示器、布朗管就 CRT， 还有真空荧光管 VFD 啊、场发射显示 FET， 还有这个。这些东西如果扯到荧光粉的，基本上都是高压啊、哦，基本上都是高压啊、哦。然后呢，反而是这些不自发光的都是低压，除了一种叫做 OLED 啊、哦，或者是 LED 这种是低压之外，其他自发光的全部都是高压啊、哦。那所以说这个自然界就是很奇妙的东西，就是说高压的自发光的不见得省电。所以这能源效益还是不自发光的，反而稍微好。那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六代的那个总共有34的六代堆，这主要是从这边来的啊。现在 PC 一年包括换新的时代的哈，大概是1.15千台。PC 是包括 notebook 哈
，notebook
还有 monitor， 大概是1亿2千台。然后呢，手机今年啊、大概可以推到5亿台。那我们从这个市场来看哈，平面显示器大概年很快速的增长，那 CRT 是往下跌，那当然像 CRT 是不会立即消失哈。那平面显示器哈，今年大概可以达到700亿美金，相当于2兆多台币哈。那未来持续，那在这块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就要看到说 DSP 赚到70%。那我们刚才讲那么多显示器这一块啊、哦，是一个 low power 跟 low resolution 的。那这一块啊、那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前面这一张基本上是这一块，它这一块的话，我们都基本上是一个超级市场啊，还有那个百货公司一些价格表哈 ，price tag， 还有一些 sign 哈、哦，不管是交通号志或者其他的 sign， 或者是智慧厂、玩具啦、电子书啦、电子 paper。那基本上这边有这么多显示技术，有电泳显示、双眼派哈、胆固醇、MyRain 哈，还有 iMode。那我们最看好的是这一块。那其他的部分的话，车用的啦，办公室基本上都是LCD。好，它这个东西就是 Smart Car 哈 ，Smart Car 还有玩具啊，这些还有那个日本超级市场的这些价格表，还有洗衣机面板啊，这些东西都是啊、哦，电泳显示器哈、哦，电泳显示器的包括电子书、GPS， 还有电报，将来的报纸应该就是早上从电脑上落下来，然后它会变成这样的封面，那你就可以当做报纸。但是如果是说有那种 video 的话，你还要按下去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那这种东西就是
好处就是说将来树啊，将来树不会砍那么多哈。那这个这种三公尺和六公尺的地块，这个还有办法。那我想，这个东这种形式技术给我们总共，除全路的全路的那个那个阿尔顶的那个技术除外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分成两个技术哈。一个是单 particle 的技术，啊，单 particle 的技术。另外一个是两个 particle， 啊，它单 particle 这个是叫做 Phytase 的技术，啊，这个是台湾人开的哈，啊。听说这个公司被台塑墨迹掉，不知道真的，我也没去求证哈。那，啊，基本上它是靠这个白色的啊这些颜料啊分散在这些那个染料哈，啊，这些介质上，然后呢因为这个 particle 是带电哈，带电，所以它受正负电哈，啊，会有上下哈，啊。那它一上来就把电放掉，它也不会回来，啊，所以我们称为叫端午态。它除了是这种状态，不然就是这种状态。那我们来看这个技术而言哈，啊，这个电有连丝机的技术而言，就是说当我加正电的时候，因为这个 particle 本身这个颜料的白色颜料它有会推到这边来。所以我这边眼睛所看到的是这个啊，是蓝色的。当我是加负电阻，这个带正电的 particle 会被吸上来，所以我看到我看到是这样子。那 INT 本身 INT 这个技术是本身是 MIT 发展出来，然后 Lucent 啊 Lucent 转出来的。然后早期的话，它也是一个单一个 particle， 那第二代的话，它就是变成是两个 particle， 两个 particle。那有黑跟白啊，有黑跟白这两，那也一样，也是跟这个技术加正电压，黑的吸下来，白的推上去。那我们所看到白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啊，看到这样。那如果是加负电啊，白的就被吸下来，黑的被推上去，所看到就是黑色的啊。当然你可以创造一些少数的灰阶哈，用这种来切割哈啊。那基本上，那目前全世界，几个大厂都有跟印度的这个东力啊，啊，飞利浦啊，哈，啊，包括台湾的那个联泰，啊，联泰有跟。然后呢，这是 Nevas 的技术，啊，这是 Nevas 的技术，啊，这个是他今年在 SID 的 paper， 啊，他 TFT 的面板，啊，除了用。啊，大部分如果是坐在玻璃上，它就是用，也可以用硬的。那再来的话，下面就是一些 organic 的 organic 的那个技术的啊。然后他把这些电容的技术也是用土的涂上去，之后就变成他们目前做成的这种可挠式基板啊，做成的这种可挠式基板啊。那这个将来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潜力。那现在电容显示器哦，它的好处就是啊低成本啊，然后高反射率，然后可以做很大啊，因为反射式的基本上是没有视角的问题，因为光是整个被散射掉啊，所以这个你都可以。然后呢低压啊，低压最主要是它双稳态啊，然后再来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跟可挠式基板啊可以啊。未来性哈，这个配合的很好，但是它现在的问题是最主要是在 time 哈 ，time 跟 reliability 啊 ，reliability 啊，信赖性跟它的速度的问题，但是速度基本上不是它的罩门哈，反而是寿命跟可读性，寿命是它最大的罩门啊，对，但是现在这整个技术的成本的那个成本还是很贵。不过将来如果跟 TFT 配的话，将来是发展啊，就是所以说以后的小朋友就不用带那么多书了，看老师也不用买，看老师就会买 SD 卡，要买 SD 卡，所以就不会像真正有的利润吧，看老师堆的跟山一样高了。他说不用，我只要一个小匣子就可以把看老师全部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完全跟政府的配合。然后再来，我们讲中小尺寸这一块啊，中小尺寸包括这一块，包括 CDN，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那我们这我们先讲说欧磊这一块哈，欧磊这一块。那欧磊早期是很早1995年开始，台湾也开始有出了这些水质还有车用的哈，啊渐渐的拉上来。那目前这块最值得讲的就是说，这块是有很大的问题哈，最主要的是。早期我们认定它是跟 low pain 一定要配合，可是 low pain 它没办法做大面积的，所以它也没办法往大来推嘛。然后欧磊跟 low pain 这两块的技术都很难，所以它现在目前的制造的良率跟成本都很高嘛。那大家开始就逆向思考，就是说我用 Amorphous 这一块能不能做？所以奇美早期他们还有一些 IBM 在这边的时候，他们也做。那现在全世界。也都在做 Amorphous， 那基本上 Amorphous 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在 TFT 的 trace 它因为我们不用的都是 DC 车的我们用的都是 DC 车的所以它的 TFT 的水球会飘掉，所以它的车。但是有些东西他们现在就做成一大堆车体来做一些 DNA 的动作。那这个东西有历史动作，就是说。以承重的例子而言承重的 group 分两 group， 一个是承重里的 transit， 一个是承重 SDI 就是那承重那块 transit 是专门做大面板的，所以他们现在七代5代6代全部都是在这个 group。那另外一个是做 PDP 的之类的，那个叫 SDI。那 SDI 也包含做 OLED， 所以 SDI 早期做 OLED， 他们直接就跳进用 low pin 来推嘛。靠上面 low pin 来推，所以他们是基本上承重 SDI 的话，基本上是支持用 low pin 跟 low pin。可是三那个承重麦钢轮，它是支持 Amorphous， 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些那个大面板尺寸的压力。第二个就是说，它从2代、3代、4代、5代，那2、3、4其实切成做成中小尺寸都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还是有压力，所以他们要基本上他们希望说能够用 Amorphous 来配合那个 OLED。 所以这一块这个的 topic 也是未来的一些主要的研究点这个目前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不过奇美有个副总他是跟我讲他是 Amorphous 的崇拜者所以基本上他认为早期他认为用 Amorphous 可以推 OLED。那有一次我们在某个地方碰面，他是告诉我确定他们奇美还是用 OLED。奇美现在有个 OLED 的工厂在做那基本上他是用 OLED。不过 Amorphous 这一块驱动是不是能够突破稳定性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题目。那我想欧磊这一块我们今天大概很多主要的车也都说是这样。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欧磊分成小分子的跟高分子小分子就是 organic 的那高分子那统称都是叫欧磊。那基本上它是一个类似一个 PN 浆型的这个东西。那目前研究的能量都是全部堆积在这个花光层。那你知道吧？我们这个欧磊的材料总共它本身有目前的能力就是最多能推到25%嘛，因为它主要它的花光的理论分成single lens 跟 triple lens， 那 single lens 算四分之一嘛。那目前大家用荧光的材料开始在台湾是用做到 triple lens， 不过这一块是大家都还在努力。不过另外一个技术我们称为叫做 plastic molecule， 这是一个化工的材料。那大家希望是说能够把小分子的东西的分子再做大一点融到容器里面，可以用机械的方式，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嘛要做大面板非得用机械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小面板如果做 OLED 的话，它都要真空分度嘛，要用 Shadow Mask。 你用彩色的话一定用 RGB 3。 那你的 Shadow Mask 我们从 GRP 的 地就知道 GRP 做到三十几分都撑不下去，原因是什么？因为 GRP 里面有一块血动脉层啊，所以你如果这个欧蕾的技术要用血动脉层来做的时候啊，大的面板绝对不可能啊，所以这块大面积的啊，一定成本啊考量一定是积累，但是积累这块毕竟英特尔的技术不是那么容易突破哈，哦，那大家反而现在英特尔是还有做其他的一个，那我们总结欧蕾它基本上哈，它有具有花方的效应，而且它具有低压的效应，这是它最大的卖点，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花光的除了欧蕾这一块啊，其他都是高压的啊，因为它有自花光啊之类的，所以它的广视角，然后它轻薄。那欧蕾它的好处就是，它如果坐在玻璃上，只要一片玻璃就可以啊，只要一片玻璃就可以，因为欧蕾有分两种嘛，一种是帕米尼型，一种是巴菲尼型，所以你如果做从上面花光的话，基本上可以当一片玻璃。然后它基本上又承袭了 PLCD 的生产架构啦，好，所以基本上它是很被看好。不过技术的困难度跟还有 low pin 的问题哈，所以的问题就是效率的问题哈，啊，效率的问题。那效率的话，日本好像有一个地方大学的教授有弄一个不错的哈，不过那块后来也不知道也好像也。有声无息哈，所以大家目前还是朝灵光的材料在走哈。然后呢 ，lifetime differentiation 哈这一块哈，就是它本身久了也可以，因为毕竟那个不管你是 OLED 或 PLED， 它本身是 polymer 的东西嘛，加热总是会退化嘛哈。然后呢，它必须跟低温多晶体啊，低温多晶体配合。那目前小的还可以，大的就不行。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低温多晶体的雷射回火的制程的非均匀性哈啊的问题啊的问题。不过目前我们所看到啊，市场上有一大堆 MP3 的哈啊 MP3 的产品，那目前大量的使用 OLED 的那个面板彩色，但是我看那种都是被动式的，都是被动式的啊。那我们来讲啊 TV 这块，我们早期我们就看 PPT 嘛哈，那 PPT 当然在会议室啊，一些机场的 check-in counter 啊，香港我们如果常去香港，我们就会看到香港机场还用。台湾的机场将来会出现一大堆 LCD， 因为集美宣称的国内的一个国内机场还有中国机场啊。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就是其实 PDP 就跟电灯泡的原理一样，有点像，只是电灯泡是有孔的电源管啊，这里面是用一些三好之类的，那基本上的原理是不一样。好，那我们早期最早是 DC 哈直流的哈，然后后来就发展 AC， 但是直流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哈，那我们全部都是用交流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它产生的电浆发射出来的 UV 然后来打在这个荧光粉上，然后发射。那我们知道它这个 PPT 的过程中总共有前板跟后板。那基本上 PPT 是不用黄光的制程，它是用广映的制程，所以它所制作出来的成本都很低啊，但是有极好也有极不好的，它没办法做高铁技术的啊，所以当然我们前面的第一章那个101寸的那个是 HDTV 没错，但是你知道它那个整个画质有多大啊，因为它的面积很大，你要做高铁技术没问题啊，因为它本身的广义就有办法做到那样的，但是如果以40寸里面50寸里面它是做不到高铁技术， 高点性是变质的。啊，那 PDP 的 PDP 的玻璃啊，又使用的又比较低的，啊，它是用透光板，就是你家的那个就是窗户的玻璃就可以了。当然不是说窗户的玻璃拿来做 PDP 就可以了。啊，它的成本也会比较低，啊，它的成本也低，比较低。啊，那前板啊，这个叫后板，那组合抽屉把气体放进来就会。那 PDP 的好处就是它制造成本哈低啊，然后在暗的环境啊，暗的环境啊很好。这个东西跟欧洲人跟欧洲人跟美国人比较喜欢这个，因为欧洲的环境，他家庭生活就是灯不会开得这么亮，所以他要在暗的环境有高对比，所以一般是发光的会比较好，会比较好，好，然后色彩品质啊、视角都很好，但是他就是会有一大堆问题，一个效率的问题哈，他目前我们 LCD 的发光效率大概目前还维持到5%，那 PDP 大概维持顶多到3%，好，那大概目前 PDP 啊，大概维持3万多个小时，比起 LCD 5万个小时还是要，然后它的荧光粉啊之类的会给你给足啊，然后高峰高那个 high power 很方便啊，然后解析度是因为它用网域的位置啊，好，那 LPD 啊，基本上我这个东西 LPD 基本上它是一个 PDP 的缩小版啊，它是一个 PDP 的缩小版啊，就是整个 PDP 电子数，只是它的电子数是变成就是说由这个 chip 啊chip 来，然后目前有用有这种木的 chip 啊，有木的 chip， 还有它那个纳米炭管的 chip 啊，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啊，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因为我们外面是一架机啊，里面要防止氧化嘛，啊，所以它里面抽真空，所以它这个里面这个 spacer 哈，啊，这撑住这个距离，因为这距离变了，它亮度会变，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块，还有真空的问题。那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最近有看到新闻的，乾隆跟国际法有合作一个 SED 的技术哈，但是这一块的技术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说像就如他们报纸讲的那么好，这个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啊，那基本上 CRLPD 什么都好啊，都乘以 CRLPD， 但是它的问题是在真空封装还有色彩技术。色彩技术是来自哪里啊？我们前面这一张我们都看到，这是一个画术嘛，放大是什么？再放大就是然后黑黑的一点就是这个啊，到底以为就是说反正死掉几个没关系嘛啊，但是死掉几个就会影响这边的亮度，那这个东西当然这个是高温玻璃，然后这个是石英基板哈，石英基板，然后把 TFT 做烂，那这个东西是穿透术，所以它有 LCD 的好处啊 ，LCD， 但是动画这一块的话，因为这个是它是用石英基板，最大是12寸嘛，所以它基本上这个 TFT 可以压得很轻哈，它的 TFT 可以压。所以它没有那个比较少有动画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 L 口子，那 L 口子基本上也是一星，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身体都坐在silicon孔上，把系统的身体坐在silicon孔上，然后一星，然后上面盖一片玻璃，但是这边的动作就是光线进来要经过穿透过两层，不过因为大家看好是细的那个的成本啊，所以它很低嘛，而且可以做很 高很高的比基度，因为 IC 嘛，你要开错，你用点五麦孔的系统去做就可以做很高。
好，好，
这是大家的。它、啊、这是 BMP， 那 BMP 基本上是微机电的哈，微机电的，然后把一些用作为一二技术来控制这个镜子哈，来让光如果要用的话，就是直接投射到荧幕来，不用的话就是跑掉哈。那目前这个东西最大的差异哈，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LCD 的话基本上。它的色彩是用那个分光镜来，但是 PDD 跟那个 LCD 它基本上是有一个色环在这边讲啊。啊，这两种跟这种的颜色形成的理论啊，这个是空间的，这个是时间的，因为这空间是意思就是说，好像它距离不一样，但是它是从到红蓝绿是到我们的眼睛，但是这个红蓝绿是在不同时间到我们的眼睛。但是这个眼睛，我们是眼睛是分辨不出来红蓝绿啊。那我们前面讲，我们前面有说这三种技术，那这三种技术，其实大家都是朝着低价版本在走。那台湾 DVD、DLP 跟 DMP 的技术也做了很多，那 LCD 还是有很多人在做，导致 LCD 这一块就比较少，就比较窄。我们这两种，那这两种。大家要注意的是低价成本，对。然后未来的技术啊、哦，未来的技术我们希望是做到啊、哦、轻薄啊、哦、强壮的，所以我们称为 LWR 啊、哦、啊、哦、lightweight 和 rugged 的显示器。那基本上这将来会是啊，就是可挠式啦、啊，哦可挠式啦、啊，然后呢啊、哦、一些大型唱板呐、啊，然后最主要是印刷啦，然后啊、哦、像将来哈、啊。你这样就可以哈、哦，真的是像那个像你那个电影院一样哈、哦，然后一些杂志啊、哦、书啊这些东西都。那我们的观念哦，我们早期的一直有观念就是说哈、哦，我是用哦卷带式的东西，然后送进来长这些半导体膜，然后曝光啊，曝光啊，然后实车啊，哦清洗。那这样的制程而言，哈，基本上，哈，这样的制程而言，基本上是理论可行，但实际上是可行。他早期有一大堆做了，有坐在那个厚的玻璃再来做纸壳把它磨薄的，或者是本身就是做得很薄，或者是坐在那个不锈钢，哦，不锈钢上面，还有坐在一些玻璃膜上面。那坐在玻璃马上是比较大家比较看好，但是玻璃马里面有透氧透水器的问题，所以那个它的保护膜哈、哦，基本上是它的保护膜让水气跟氧气哈、哦，一些把它吸出来。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解开不管你怎样，反正水进去还是要做，还是要。还是会将来会往这个可挠式的基板来走。那可挠式的基板而言哈、哦，我们用的显示端子叫 LCD， 那基本上我是不认为 LCD 将可以用，可以用，我是不认为 LCD 可以用。应该的话是 OLED 或者是电影显示器，还有一种啊、哦，还有一种最新的显示器叫做液晶微屏，啊，液晶微屏的那个显示器。那如果它的背板而言哈、啊，是 amorphous 低温缩进去，还有 organic 哈、哦，刚才讲的 organic， 那我是认为 organic 这一块哈、啊、会比较有可能、啊，不过现在还没有达到量产的那个。好，那我们前面讲了一堆哈、啊、一堆那个 TFT 哈，那基本上 TFT 和 LCD 基本上就是，啊、哦，这边就是讲它既然是一个线性的东西，你如果没有液晶这一块的话，它就不会过。那如果是线，如果加了液晶，它基本上它会从线性的到那个到口沿或那个的偏极端，基本上是。 我们刚才讲到哦，我们刚才讲到哦 ，TSP 啊 ，TSP 啊 ，TSP 它分成四大技术哈、啊。那 TSP 基本上目前大家都知道是五道封罩的制程，反正立方片大概是四道的封罩，就是红蓝绿各一道，然后还有这个黑色矩阵哈、啊，黑色矩阵这也是啊四道哈。那废了的话就是把这两块玻璃哈补起来哈，那上面要涂一层配件膜啊，涂一层配件膜，然后要用滚轮去做配件的动作啊。那 TSP 这边要打那个 spacer 啊，然后把它早期的话哈，红色这一条线啊阻力起来啊，然后切了灌液晶啊之类的啊。但是这块的技术啊，这块的技术啊啊。在面板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又会有欧雷的这个技术哈，不是欧雷 ，ODF 的技术哈 ，ODF 的技术。那 ODF 的技术哈，基本上就是说，基本上液晶不是用真空，用那个虹吸原理吸进来，而是用点的，那基本上它不需要先切，它只要两片玻璃，一片点液晶，一片打分子。然后把它对准啊，用这个机器啊，上面是一块 PLP 的，下面是 TSP 对准。那这种机器叫做 OBS 啊 ，OBS 机器。然后呢，一压下去啊，四分钟一片是大的，不管你有多大，不管你是五代的、六代的、七代的，一样是四分钟一片啊，一样是四分钟一片。然后呢，然后把它切割，那这种的速度远比这个速度快哈，远比这个速度。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这边做好的，我们称为叫 Sayer 啊 ，Sayer 之后要做模组哈、啊，那一样的就是贴偏光板啊之类的哈、啊，贴 PC 啊，这样，那这样就可以出了啊。那这个四大制程衍生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啊，衍生出来就是这么一大块的产业链啊。上面这个是原料哈，原料包括有彩色滤光片的啦，还有 LCD 驱动的啦，哈，还有偏光板的，还有一些这盖的那个。然后呢，这些原物料哈，再到每个材料来哈，这个东西这个是玻璃啊，然后呢彩色滤光片，还有驱动 IC 偏光板、背光模组啊，其他什么的啊。那我们从上面来看哦，在原料方面哦，台湾除了有一些生产灯管哈、的厂，像威力能啊之类的，基本上在这个材料而言，基本上台湾没有赚到太多的。例如说里面的背光源模组里面有一个CCFL 啊 ，CCFL 台湾荧光粉。因为我大家都知道跟谁买嘛，跟尼西亚买，然后呢，电极板也是跟日本，然后那个玻璃管也是日本，如果真的做，真的上游这部分基本上台湾这个产业，集美有自己有做一点，但是量还不是很大，这一块台湾这一块就赚的很少，然后呢？在这边而言啊，除了驱动 IC 而言，台湾像玻璃，台湾没有嘛？那个 BO 那个好像也出不来，BO 的那个 BO 的那个玻璃厂好像还有一些问题，那液晶的话啊，这些都没有。那台湾投最多也就是在这一块，就是 TSP。那 TSP 要这些来供应，也要TSP 的设备。那个做费尔的设备，还有模组的设备，那这些的设备我们注意来看啊，这些大部分是日本，那韩国已经有，韩国有些，这边就有像 PCB 啊，那个日升、阿伟，还有韩国群众，那瑞士那家隐瑞水已经准备要卖了，那目前要卖给谁就不知道，在这些主要设备 SPARK 哈。Coater 啊 ，Cleaner 啊 ，H 啊，这些东西基本上几乎都是日本跟韩国。那 Sayer
这样的情景啊，这样的情景也差不了多少啊。啊，那这些做好的东西有卖给家电啊、模型啊、组装厂啊、TV 啊这些，那基本上台湾大部分都是代工厂啊，所以整个产业链里面，谁算最多钱？最快算最多钱，还有设备，所以台湾基本上是没赚到，所以今年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百亿俱乐部，不是赚一百亿，去年赚的一百亿，今年都要吐回来。不过最近的面板是有点回温了啊，有点回温啊，所以其实啊，台湾最快啊，要真的要能够做起来，才能引进最快的市场。尤其价格问题出来了，价格问题就是 TV 大部分是要靠品牌嘛，当然还没有 TV 市场还没有起来，台湾大概有接近100家都在做 TV 的组装厂，都是买人家的面板进来做他的整理，那基本上这些东西完全也将来可能也赚不了太多的钱，因为你没有品牌，你没有品牌，那这块的问题还不小，有那个 TV 这块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掌握多一点的这一块的话，那台湾应该还有蛮大的，不然的话，所以原物料啦、设备啦，然后你的下游又没有品牌，就是整个产业都是被包的。我们看那个产业链，那其实我们回顾台湾的那个最早的是TFT-LCD 的生产是日本最早投入91年，然后韩国到95年。那台湾的话，真正量产是到99年。那这中间呢，经过三个 cycle， 那我们称为这个叫做资本 cycle， 跟那个半导体的 Moore cycle 一样。那每个 cycle 基本上每个 cycle 都会刺激一个产一期的产品出来啊。那所谓的每个 cycle 就是说，供需失调的时候，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整个拉下来。那价格整个拉下来的时候，整个那个取代性就出来，所以在大概在95、96、97的时候 ，notebook 这一块在第三代3.5代就形成，然后呢，波段型是大概是到02年啊，2002年的时候，因为四代跟4.5代的技术和 desktop 的什么什么这个，然后现在就来看 TV 这一块。但是现在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些供应都有很巨幅的震荡的时候，在未来这一块就稍微会缓。那稍微就缓是代表就是说，比较不敢乱投资，还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利润。这个是一个目前大家都在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大家的指标就是说 TV 的价格要够低了，要多低，40寸要在1000块美金左右，就是说3万块你就买到40寸，但是你现在的生产成本根本还没办法达到这样的。那这里这个图从2代、2.5代、3代这样比上来，全部列在这边。那我们早期我们讲4.5代、甚至5代都是做面板，做一大片。其实对手机跟模拟下的面板都是做面板，其实这块才是到接地而出的产品的主要生产线。那6代、5.5、6代、7代，这主要是要针对机器，针对机器。那这边特别一抢的就是5.5，集美的5.5。为什么集美要做5.5？因为他认为32寸是最好的，所以32寸 边赛车变成右边赛车，但是哈、哦，他不知道，他变成是全世界唯一的左边赛，然后最大的问题是，对，他所有的材料成本都是跟标准一样，都比较高，所以好像因为这样子，有几个当时候的这个负责人都好像在心里都加看，然后六代哈、哦，六代。所以我们注意看哈、哦，我们刚才提到五代的这一块的，五代到现在还有人要盖的状况，所以五代的这一块是一个相当有明显的扩散的内容，不管在设备啊，但是第六代就没有。第六代虽然目前有很多投资哈、哦，有很多投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一块到底效益能不能？当然，鸡蛋1.5代、8代，这样下水道直接就要达到8代。但是8代，你要知道下水有品牌嘛，山东有品牌啊，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做。那台湾的话，到底要怎么推啊？这个是有在我们的政府官员要那个。那 TPNPT 而言，那我们都知道啊，搞基础设施。韩国在02年韩国就创作最后一年，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日本，在02年的时候都不进入五代。日本日本好像没有一家进入五代，五代的话我们来这边看嘛，看你海军嘛，反正我们海军嘛，没有人开，有啥嘛，没有的情况，没有任何一家，没有任何一家的日本厂商进来比赛，所以这时候当然就是大面积，就是说大面积是日本做的，大面积的实验，那后来就是下手又进入六代，所以渐渐回来，但是。日本、韩国跟台湾不断的投资，所以现在基础是两分之一的。那今年预测中台湾会比韩国的支持，因为台湾的。好，那有两条，包括南哥、东哥这边第三条，好，第三条，然后嘞，三条，然后今年一条，然后其他的厂办财经一条，广辉一条，群创一条，群创一条。那韩国好像4条或5条而已，所以台湾都在线基本上是。不过，陈总的期待已经开出来了，产能已经开出来了，是不是今年会如预测说台湾会进韩国多这个还有很多的？那我们这个表哈、哦，最主要是要讲说，因为我们现在都主要是针对电视，最主要是针那个针对电视哈、哦。那我们来看哈、哦，这边是五代哈、哦，这边是六代，这边是七代。那我们来讲，以制片为最佳切割的话哈、哦，大概五代的话大概是30寸，那六代的话就是到40寸嘛哈。那七代的话基本上可以到50寸嘛、啊、所以这一块而言，所以基本上五代基本上大家来看、啊、是做到29寸、啊、29寸30寸，然后这边是到40寸，所以现在今年到明年的市场、啊、会上升，会在32跟37、啊、37这块的位置，所以32的价格会摔到，现在30寸已经低于1000了，30已经低于1000美金，32会将近，那37到底会多少目前不知道啊，目前不知道。不过陈总他们推出那个他们的尺寸是这个嘛啊，基本上他们如果真的是可以出来的话，基本上价格 也会打死台湾6代，
因为你看嘛，这边是8片，这边是4代。
那如果是成本，如果按照成本的理论，你可能
它会比它便宜。 发生。
那我们来讲说 TV 这块市场，我们来讲 TV 这块市场，虽然完全是直接看的是 LCD TV 跟 CD TV 在一起，那我们从各个的那个评估哈，以及推测几是最好的啊、哦，他认为 LCD TV 会赚到21%。PDP 只能占，那、啊、最悲观的是摩根斯坦利哈，基本上是14.6比起来，但是最差的 HDTV 也会比，所以基本上 LCD 会比 PDP 好，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黄整的成本跟技术的成本，那今年在 SID 的那个其实 PDP 的。PDP 就被打得很惨了、哦、PDP 找去年 SID 说 PDP 有多好有几成电啊之类的，那这些谎言都是被戳破，为什么被戳破？因为他用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今年那个 PDP 的声音比较小。
不过这个东西大家的思考就是说 PDP 会不会是一个 LCD TV 的一个终端产品，目前大家不敢讲，但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啊 ，PDP 会是 LCD 的一个，就是整个大电视的一个过渡。不过它至少还可以赚3-4年，
那
这个是 TV 的那个，我们比较它的面板大小哈、哦，主流尺寸、厚度啦、点击亮度啦、反应速率、视角之类的。那我们从 lifetime 而言来比哈 ，LCD 比 TDP 好嘛 ？LCD 是5万个小时，这个是3万个小时。好，很方便，这个低，这个高嘛。视角是 LCD 的罩门，
好，
反应速率也是
LCD 的罩门，
好。亮度的话，它基本上亮度是比 TDP 好，好。比 T 好啊，解析度也比它好啊，所以现在如果 LCD TV 要完全领先 TDP 的话，必须针对视角跟反应速率这一块
啊，反应速率还有
超频分区啊，超频分区这一块啊。
那因为我们大家的指标都是在 LCD TV 跟，那我们指标的话就是要跟 CRT。那这个蓝色这一块的话，蓝色这一块的话，就是 CRT。那红色这一块是，那基本上我们刚才讲，蓝色这个 CRT 哈 ，CRT 这是日本最喜欢用的雷达值，基本上都很好，除了尺寸啊、解析度啊，还有几何线啊这些哈，最喜欢。那 LCD 相对的还是有很多差的地方哈、哦。那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要完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哦。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市场，我们刚才讲了5代线哈、哦，是很好的尺寸，6代以上就不是说就抽上的能力就比较大，因此这些东西就是大家努力的哈、哦，在 TFT 来解决，把这地方慢来解决 ，OBS 来解决，就是这样，还有模组。它在品质方面，哈、哦，就是耳锐、对了，广汽，还有背光眼，那、啊、背光眼这块的话，大家希望能够把那背光眼所有的膜整合在一起，还有呢，希望说能够用 LED 的背光，好、哦，然后驱动，好、哦，这两块来解决。好，那我们知道现在是。我们现在知道这边现在是五道光照 BC 的制程啊，啊，这个是这个是大家都蛮厉害的。那四道的制程，我们现在是用的都是用 hot tone 的制程啊，那 hot tone 的制程就是用一些特殊的光照哈、啊，用 hot tone 的光照啊，让这边的光阻比这边的光阻少一倍嘛，所以。这边可以做什么？做 iron 的直车跟iron 的直车，然后呢，我们再用 plasma etching 的技术把这块把它吃掉，但相对的这块厚度也会减薄，但是这边就可以自动形成 channel， 这时候我们来吃这个这块千龙啊，千龙，那我们就吃下了。所以四大光照基本上是五大光照把 iron 跟千龙这一块合并起来啊，好、啊，
合并起来。问题是
这块这块的良率哈，这块的良率不好控制，这块良率嘛，所以到目前而言，大家不太敢轻易的，因为早期我们在做的时候，这块良率大概有差传统的五大光照大概差10%左右，那现在有没有拉近呢？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毕竟我知道，目前还没有人，可能你们有听过市面上说。LG 有用四大光照，那大家记得 LG 是用 IPS 本身就可以用四大光照的技术，这个是这个不要被一些报纸啊一些那个给截图了，然后呢，产生立方片坐在 PFP 上啊，我们如果就是说产生立方片啊。传统的话，我们产生立方片跟 PFP 是分开嘛，啊，因为你会有对准，然后因为你要遮光的问题，基焰这边要特别大嘛，所以它本身的开口率啊之类的。那如果把产生立方片坐在 PFP 上啊，有什么好处呢？基本上它这边就不需要有 BM 哈，因为 BM 的话就由 PFP 这个的 baseline 来取代。然后第二个，彩色光组又可以当做平坦化材料，让 ITO 升到上面来，它可以跨到这个 BM 线的这边，所以它开口率又变大，开口率变大，好。然后第三个就是 PFP 再跟 Sale。在跟 CF 和这一块玻璃阻力的时候，如果是直接产生立方片坐在 PFP 上面就只要一个
ITO 的玻璃，
那用 OPM 对准根本不需要对的，因为你没已经没有，因为 ITO 在产生立方片这一块是没有 pattern 的，是没有 pattern 的，所以基本上你根本不需要太对，所以它也简化 OPM 的制程，但是要把这一块坐在 PFP 上难度就很高，目前。因这个技术已经开始在动啊，已经开始在动了啊，这一块已经有替代线的设备，神众跟某个公司有进了一个替代线的这个设备在做。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除了音乐的问题，就是彩色光子配套的问题啊。那这张图是神众做的啊，它基本上传统的 T-type 它可以。做 COA 的方式可以增加26%的开口率，然后呢 ，MVA 可以增加33%啊，增加33%。但是重点是做这个这块啊，除了这个成本增加之外，另外一个成本也要降低，成本也要降低。那最后我们讲 OBA 这个制程方面啊，我们讲一下 OBF， 那 OBF 我们都知道嘛，传统的话设备有这么多步骤，这些都可以浓缩到 OBF 啊。那这个东西是早期的生产，就是说做成22寸的 panel， 基本上如果你的 fail gap 压成4.5 micron 要30个小时，压到2.7 micron 要40个小时，那你用 OBF 中间这一段都不用了。而且最严重的就是液晶注入这块要8个小时啊，如果你 set up 再低一点，要到27个小时，这块全部都为零，所以基本上，他这边所有的效果，费尔的那个市场就是只要1.5个小时，这个相差很多。那这个这台就是 ODM 的机器哈，那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机械的东西，除了。这边就是很这么多 component， 然后呢，这块的那个彩色滤光片在这一块被chuck 吸到上来，然后这一块是 TFP， 然后就用对准，然后压下来就做成了那个完成了 OTF 的事情。然后呢 COG 那不过最近 COG 的精神就是把 本来我们做 PAD 就是上面有一个塑胶软板要做勾放，要做那个 OLED 的制程。那他现在把直接把这些 IC 的制程放在这边，然后呢又把这一块的外侧的那个 PC 板把它直接整合，所以它只要一片 PC 板，然后呢你这些驱动 IC 直接卖你，那基本上可以节省大概。不过我们知道了哈，monitor 有在用 ，TV 目前完全没有在用啊，因为还有太多热流的问题。包括我们早期在做的时候，这个东西压下去，这边会因为这边有导线嘛，因为会受热的影响，其实会变嘛，所以这边一些这边出现会有一个我们这个叫暂停流啊，暂停流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目前我们知道了，这些大厂目前都还是用 CO 的方式。好，那我想我们刚才讲到 PV 有两大道门嘛，哈，一个是这是我们后面是啊。那视角而言，传统的液晶的话，因为它受到那个液晶光学的影响，所以它基本上视角很差。那所以说发展出其他只发展出它的 IPS 哈，基本上 IPS 的液晶就是站的。然后呢 ，VA 就是IPS 是平坦的，它平坦。它是平坦的，要这样子。那个二度耶的话是站起来，所以它的方式。但是这个视角最主要的问题是，传统的话，液晶光学这一块它是不对称的，但是平坦的或者站起来都是对称的，所以它没有视角的问题。那这个会有视角问题，所以现在都讲视角。不过大部分都采用不耶的，大部分都采用不耶的方式。那这个。大部分都采用不耶的方式，90%的大型采用不耶。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在良率的问题。IPS 到现在汉仪彩晶的良率26%，才38%左右。那不耶的话，这块良率很好，所以它那基本上 IPS 的画质还是比不耶好，但是好没有很多。好，举例来讲，视角它比它多，
但是
我都想
说
那个买的人会有感觉。最主要买的人还是对口袋里面的钱会比较有感觉，所以良率良率就决定了一切。
但是我们这张图还是叫做 IPS 啊，所以早期的话 PN 的话大概这些都会颜色都变掉或暗掉了。目前 IPS 的技术就是这些都是倾45度啊，这个角度倾45度，这基本上
都已经跟那个 CRT 的能力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动画动画一般的正常而言是应该是这样，没有模糊的现象，然后这边就是会有模糊。那原因是 LCD 本身传统是用 CCFL 的光源然后 CCFL 的光源我们称为叫 Hopping Type
就是灯一直这样的，
所以我们人的眼睛一经在转的时候 always 所有光线到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模糊的现象，那我们称为这个叫做 artifact。那这个东西确实是 TV 要变到把 LCD 要变成 TV 的一个产品的最大的难关。那这张图就是秀出就是说真实人的眼睛把它动画跑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有的。然后呢，像 CRP 它是用 input，CRP
它是一个 rate 比较少，然后停下来更少，所以它中间有一段是没有光线的，所以基本上它少停少，所以它所看到的还是这样子。那如果像 LCD 是一个 holding type， 它光源一直开着，它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旁边这些 artifact
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要消这个问题是目前大家都在解决。用液晶的方式来解决，驱动来解决，或者用背光源。那液晶的话有两个，就是改变液晶的材料，用快速液晶，但是液晶是越快越难控制，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啊，最好选择。然后第二个就是把
它的那个这个电阻压低，但是这个电阻压低很难做，用费，所以这个也不行。
所以变成是大家用驱动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所以现在技术就是 double flare 哈，还有 overdrive 的技术哈。然后呢，再来是大家看到就是背光源哦，能够把那个 TGF 的 holding type 改成会闪的，
会闪的就等于
是
说光电闪暗的光源是那个。所以呢，
那这种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用 import， 或者是最近啊 ，scan type 就是用 TGF 的，假设你的 TV 有十根，就两根先亮，然后暗掉，下面就是这样亮的，这样扫下来。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但是这样的方式基本上会亮度会少一半，会少一半。另外一个还有那个 TGF 的不能闪寿命的问题，就是。然后呢，再来就是插入黑画面，插入黑画面。那我们刚才讲的驱动是 overdrive， 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边哦，一边的走动对它有一个观看跟波看，那这两个时间加起来不是很长，所以时间最久的是灰阶对灰阶哈 ，grade grade 的这一块哈、哦，这块高达等级是高达100，然后呢？我们如果把易经的动作，因为飞机就是某个易经的状况躺
在到这样，
我们把它最久的时间，我们用一个比例的动作先拉到那个位置，然后呢，在转动的时候是由二到三，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压缩到五秒。早期的话大概压到50秒，好，飞机对飞机啊，好，飞机对飞机到五，然后用 overdrive 的这个方式啊，这个是传送的资料哈，所以他们可以做到5个 millisecond。可是这边有个问题哦，5个 millisecond 看得到看不到那个它的状况没有？但是量你量得到，但是实际上充电，所以这还是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希望是用 LED 啊，那 LED 当然有好处，它的。LED 它的那个本身是 Y 线的，比起机械的时候这种系统，它的 PIE 坐标会比较好，比较宽。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LED 的效益不好，效益不好就变成贵嘛，贵而且耗电容易，而且是耗电这一块更是严重，耗电这块更是严重。但是如果用 TGF 咯，它的好处是它可以改变色温，所以你在 Windows 的环境可以比较高的色温，看一些照片可以用比较低温的哈，这是低色温，这是高色温哈，好，都可以。那刚才讲到那个背光源的那个，大家现在还没有说真的有答案，说到底是用 Canon 的 TGF 还是用？LED， 我们目前知道的资料是说，假设它是到2005年不会用 LED 可以做成。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成本，一个是耗电。那最快的开发也是要相当多的。那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哈。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TFT 啊，采购一方面对了哈，那基本上目前五道光照非常四道光照哈，这个难度应该还蛮多的。然后现在比较大家做的比较多就是采购一方面直接坐在 COA， 那早期有用硬的，但是我想硬的方式应该是蛮目前已经可能上已经渐渐成熟哈。那费尔这块 OBF， 那 OBF 的话要良率，那良率的话。已经拉了不错，但是现在正要节省，就是用硬件进那个配件膜啊，或者用雷射切割啊，还有一种用硬的偏光板啊，硬的。然后呢，这种配件膜是不是可以不要配件膜啊？是不是可以不要配件这样？其实，在 VA 方面是不需要配件膜啊 ，IPS 要配件膜啊。那如果要配件膜，他们希望说不要用接触型拿挖屏的，所以用 photo 或者是 IOP。好，那这块技术讲了很久，在大型面板一直没用，导致 IOP 这一块导致在那个 L 口子上面有用啊 ，L 口子上面有用啊。那模组的话 ，COC 啊 ，COC， 但是我们希望将来用低温多晶体能够做到基本 on glass 的技术。所以总结而言，在未来的 的 process 里面要简单有短，因为要降低成本。啊，第二个，啊，用硬的光谱，所以用硬的光谱将来应该也是一个很大块，因为第二批的整个板面体都是大于三麦孔，不像那个半导体要连几间隔嘛。所以光谱这一块，还有彩色滤光片这一块，啊，那如果说可以直接用光谱，啊，直接用光谱，啊，除了省材料方面，更进一步就是用 pattern， 把它 pattern 化。那 pattern 化的话，航空设备基本上都去掉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一部航空设备，哈，啊，基本上就是一台 CVT 比一台 CVT 的价格还要贵，啊，整套的，啊，好，啊，那以我们来讲，一种在线如果是70万件的一场，大概要六部。那六部以目前无在线的我们三波买的价格大概25亿台币，你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可以省下来。然后未来的方面呢，镭射切割，镭射切割的好处就是因为镭射它本身热，它本身一般玻璃切开用刀切的时候旁边都很硬嘛，要倒角磨边倒角。那镭射切割是都什么都不用哈，但是这一块讲得很好听，但是一直几年来我们一直都没有完成哈。然后低温多晶硅胶呢，就是大家希望所看到，不过两个。然后在未来的话就是 flexible， 那 flexible 是将来的技术就是要做肉脯肉。那 flexible 本身有材料的问题，然后肉脯肉又是整个制造 process 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是其实大家讲说 TFT 好像五年后就都不用做了，其实还是很多。但是这些研究除了是从材料方面到制程，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